境内时刻六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至七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单元，带着大家呢一起快乐的大笑哦。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子荣曾经访问到的就是新北爱笑瑜伽协会的曼宁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爱笑的一个好处，还有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但是呢，时隔好几年之后，没想到呢曼宁姐又升级再出发，在近期呢出版了一本书籍哦，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在银发生活当中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准备，还有这一些健康的故事。但是到底有哪一些值得我们学习，还有值得我们先行来做了解呢？这周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熟龄生活齐步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王淑芳曼妮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曼妮姐你好。
哇，大家早，我是曼宁。
哇，真的曼宁姐好久不见呢，我还去翻了一下，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在2018的时候，哇，已经好久好久之前了耶。
疫情之前呢？
对呀、啊，没想到呢，这个疫情哦，真的就好像呢隔了一层海。但是呢，我们曼宁姐哦，在做这个公益或者是来关怀所有的长辈朋友们的这条路上哦，还是有间断。而且呢，在近期哦出版的这本书籍叫做《熟龄生活齐步走》。其实我打开书籍之后，哎，有一点惊讶，因为在当中呢，其实真的是满满的故事，还有满满的这些资讯给大家。其实讲到了啦，在很多我们可能待退休或者是退休之后，我们的乐龄生活该如何去做一些规划，还有一些准备，包含了像是我们的健康要如何做照顾和打理，还有在财务啊，甚至在我们在安养的居所上面，其实都帮大家有所搜罗。而且呢，在当中有满满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在政府上面的一个资源。哇，其实打开之后我有点吓到，这个资讯还有这个文字量也太多了吧。曼宁姐是不是花了很多心思来准备这本书籍的出版呢？
应该说10年的经验花了10个月整理，这是我3个儿子。
哇，这样子一个出版，其实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讶的是，在当中其实透过了每一个案例当中，就是您所接触到的这些老宝贝们的一个案例，然后连接到了这些的故事，其实在当中很多这些故事都是真的10年来的这些搜罗吧。
其实就从爸妈身上看到的事情，然后在据点这10年看到长辈在这里慢慢老化的过程，当然咯，酸甜甘苦通通有。所以我觉得踏着他们走过的路，我们都是未来老人，这是一句祝福哦。因为 并不是一个人都可以顺利安老，所以希望大家都成为一个幸福的未来老人，一路孝道挂，一切没牵挂。
没错，其实我就是在这个书籍当中看到了这一个 slogan"一路孝道挂"。哇，这个真的是人生当中也蛮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但是要如何让自己的一个熟龄的生活，其实也是可以健康无虞、安全无忧呢？其实，在当中有非常多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包含的像是刚才曼宁姐嘛也讲到了，其实呢，自己在这10年来，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经验，而且呢，也是从自己自身的一个家庭关系当中来出发。其实从刚开始来创立这个爱笑瑜伽，也是跟您的家庭或者是您自己的一个身心状况有关。为什么那时候会开始想要来做这样子一个可能爱笑瑜伽的推广，还有这样子对点一个一个不同的一个开立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爸爸的状况，不知道好朋友了不了解帕金森这个病状，或者是这人生当中真的有些病是会让人面无表情的这样。除了忧郁症以外，帕金森也是很多老年人可能会碰到比较棘手的疾病，因为一般人都会认为，失智症会大家比较害怕，但是 Parkinson 其实某一个比例来说，也是长者脑部病变里面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那我的爸爸就是得到了这个病。那这个病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察觉，我们只是觉得说他可能精神比较不好，体力比较不好，比较不想动，然后情绪可能因为就是体力不好嘛，很多事情都没办法做了，所以他可能心情比较不好。但他表情木然，那种面无表情的扑克脸，那时候我也一直觉得很奇怪。然后我们家儿子才刚出生，常常带回去跟他玩，就是玩的当下他是会笑的，可是他马上就开始又面无表情这样。那我觉得我今天讲爸爸的这帕金森的这个确诊的过程，是希望让大家更了解说，其实长辈如果开始对于生活很多的事情没有兴趣、没有动力，一定要觉察、要察觉，然后去找出原因来。因为我爸到最后他是第一次自杀之后才开始手抖、脚抖，走路变得步伐非常慢，可在他这之前，他的那种没有精神啦、没有表情啦、没有体力啦，那我们都以为啊，老人都这样啦。错，原来他是生病了。那他自杀第一次之后送过急诊嘛，然后小住院一段时间之后出来，就症状就更明显了，然后也找到方法说去确诊，因为他就手抖脚抖，原本没有抖，所以我们一直不知道。然后这个过程当然我很痛，就是说啊，原来有一种这样的病。那当然，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一直想尽办法陪伴他、鼓励他。那他也很认真在做复健，因为他走路虽然很慢，但他也都尽量走这样。但这病程有一点快，有一点快，到小孩大概上幼稚园的时候，一个状况就是我的爸爸的状况就已经开始到没有办法翻身，然后呢，忧郁的状况，因为不管是失智啦、慢性疼痛啦，或者是 Parkinson 啦，一些慢性的疾病，其实都会可能导致长辈共病忧郁。那我们都以为啊，这个心情不好也是正常的。所以我为什么后面会学爱笑瑜伽？我发现活得不开心，要活下去真的不容易耶。他越不想活，他就会活得越不好，这是一定的嘛。那在这个过程，爸爸当然最后是自杀离世了，因为他不断的努力尝试。那当然，我们也有让他就医，可是就是到最后还是离开我们了，所以我跟妈妈啦，我们其实都很忧郁。还好我那时候也是一个广播主持人，现在也是啦。我的节目里面访问医生，骨科医师哦，蔡凯宙医师。蔡凯宙医师他当时他的妻子也是癌症末期，一直在治疗。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不要那么痛苦，有一个方法，假笑变真笑，也许笑一笑身体含氧量比较高，然后转换这个心情比较容易的，然后就跟我介绍了爱笑瑜伽，所以我就去学了爱笑瑜伽，一学不得了，想说为了带妈妈走出，我就去培训当校长，我想说我一定要学会这个才能够让妈妈走出来这样，那当然自己有先走出来啦，可是妈妈比较辛苦，因为她的生活就变成独居了，突然之间就变独居了，原本可能是照顾爸爸，虽然压力比较大，虽然可能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毕竟有人陪在他的身边。
嗯，
但是忽然之间他就没有人陪了。嗯，所以他的状况会比我们更棘手。那每次都带到我家，带到哥哥家，我们有四个小孩留哦。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长久之计，因为那不是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方法，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自主的空间、自由的生活的权利，这样。那你到处这样，好像就是在流浪。
对。
后来我就觉得说，妈妈应该要掌握她的第二人生。反过来，我才去想说，什么叫做第二人生？那后来我觉得，看到妈妈跟同年龄的人，像我就当校长很努力的、用力的从那个主播变校花这样一直逗他们笑，然后带一群长辈在三重体育场的树荫下每个礼拜一这样运动，哎，我发现他们跟同年龄的人在一起其实蛮快乐的，
嗯，
然后运动完了之后大家也都蛮开心的，就聊聊天，有时候发现诶，然后咧，然后他们中午吃什么，然后他们整天其他要干什么事情呢，没有目标的生活也很恐怖，后来我就租了一个教室让大家中午在那边用餐，然后下午再找一个老师陪他们，可能做手作啊，唱歌也好、啊
嗯、
结果就这样哦，就这样我发现原来这就是关怀据点、嗯、社区关怀据点的雏形，后来才知道哇有补助耶、欸、赚到了、嗯所以关怀据点就这样一做，做了快十年，从一个、两个、三个，今年的七月会有第四个。
哇，非常的开心，又有更多的老宝贝们可以有这样子可以大家一起相聚，或者是聊聊天、一起大笑的场所了。哇，这几年来，我觉得曼宁姐真的很不容易，
啊、
因为其实，在书籍当中也讲到了您的一个心路历程哦，尤其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呢，其实刚开始在创立了第一个，就是在三重那边的据点。其实子荣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去那边就发现哇，虽然说呢空间小小的，但是呢里面的大哥大姐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而且呢常常都是人满为患，但是您其实在书籍当中也提到了，真的刚开始要营运或者是要来让在社区当中有这样子一个据点，其实受到的挑战和困难其实真的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还要多上许多耶。
对啊，因为一般关怀据点是里长做的比较多、
嗯、
社区发展协会做的比较多，
对对，
所以我一去的时候那里长以为我要来学里长、
啊、来踢馆的，对
对，然后呢还好因为我们住在教室二楼的一个北北，他就是开心爸爸，他的外号叫开心爸爸，他以前是一个药剂生，然后开药局、
嗯、
可是他不幸中风了，所以那个药局关了之后他也是在复健的过程，他发现关怀据点很适合长辈嘛，因为我们有很多健康的这种促进活动，像是北欧健走杖啊什么的、嗯、诶他就觉得我们这个单位超好的、啊、而且整天他都可以待在这里啊，后来他帮了很多忙，让邻里的邻居能够对我们有比较正面的看法，而且有时候可能我们进进出出啦，或者是运动啦，播音乐啦，其实都会影响到邻居嘛。
Yes.
那当然咯，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人通报环保局来测一下我们的噪音这样、
oh.
但每一次都没事啦，但就会很烦。但我心里其实有一个疑问，也有一个想问，就是那附近就有一个关怀据点， 到底对大家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如果子荣家或者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关怀据点，可能在你们家楼下或在社区里的教室里面就有一个关怀据点，好不好呢？关怀据点的功能其实就是，长照2.0的延伸。
对。
就是以65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免费参加，那或者是有需要长期照顾关怀的对象都可以来参加。那功能像是那种独居的送餐呐、问安呐、或者是说健康住进的课程呐、预防延缓的课程，都会在我们这种据点里面实施。这样全省已经有8000多个喽。那但是我当初开始在设的时候，竟然也是有人对我们很嫌恶，这样他说生病的人才需要去，我才不去呢。
是哇。
但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说，在生病之前就应该要来哦，因为这里有很多运动、脑动、人际互动的这个课程，尤其是人际互动这一块。我曾经就是看过有长辈，还有这个未婚的子女，然后呢，就是一对一的照顾，女儿照顾妈妈或儿子照顾妈妈，都是没有结婚的那一个，然后单身的，然后就这样相依为命的照顾。可是呢，后面你会发现，被照顾者他有机会比照顾者还要长寿哦，
没错，没
是
错。
卧床的没死，然后照顾的人已经累死这样。然后，另外也很有可能是，在照顾的过程当中会压力太大，
没错。
然后呢，也没有喘息的机会，所以我会觉得说，人际互动会让整个照顾关系更健康。像我们据点里面就有中风的爸爸，然后这个妈妈照顾，然后他们就天天来据点，大家帮忙一起鼓励这个中风的爸爸，这个中风的爸爸还能当志工诶。那我们这里也有中风的爸爸是服务别人哦，他的中午就是固定要。
哎，爸，我们同事相约要去花莲玩呢。
住哪？记得先 check 有旅宿证号的哦。
哦，怎么查啊？
上台湾旅宿网就行，合法又安心，还能用 AI check 找最 chill 的住宿。
我这就来 check。
订房3C 步 check chat chill，订房多一步，旅行好放心，合法旅宿就在台湾旅宿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节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要怎么办呢？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民。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来，
马年发大财！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熟龄生活齐步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王淑芳曼妮姐来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曼妮姐你好。
嗨，大家早，我是曼宁。
真的，其实为了我们的银发生活，其实曼宁姐真的有很多先前的超前部署和想象，对不对？当时呢，其实只是因为自己呢希望自己的妈妈也可以一起加入，然后呢来创立这样子爱笑瑜伽。没想到呢这几年扩大哦，在接下来呢也有第四个据点，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也突破了很多的困难和辛苦。而且在这几年来哦，其实曼宁姐可以持续的扩大，真的有很多的人的一个协助，包含了像是一些服务单位，其实也是在这几个据点当中，应该也是提供了很多的协助。像是呢，看到了也有社会局相关的一些像是资源啊，或者是服务，也让我们的据点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新北市社会局真的我要非常的感谢，尤其是上一任的社会局局长张颖丽小姐这样。张景丽女士呢，她对爱笑瑜伽的支持非常的够力，够力。应该是说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她有发现说，我们这个是很容易学，然后又很容易介入在长者之间，因为我们这没有什么门槛，我们不是一般的那种什么要把肢体折弯啊之类的，这样没有，我们只要能呼吸，能够笑，能够喘气就能做。所以爱笑瑜伽呢，它很适合长辈，然后也很适合衰弱的长辈。如果他们有一点不爱动，不爱笑，不爱对生活当中没有乐趣，学爱笑瑜伽很快，马上立即会得到快乐，从自己的笑容里面还能够看到别人的这种正面的回应。所以我们也推广到这个机构里面，然后在社区里面有爱笑力的种子教师。就以新北市来讲，我们已经连续三年训练了近200个爱笑力的讲师，就是他们可以在关怀据点里面教爱笑瑜伽。然后也刚好以前我有电视台的经验，有电视台的同事也在疫情期间哦，就帮我们拍了教学影带。
哇，
所以现在推广爱笑瑜伽其实真的蛮容易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只要 Google 爱笑瑜伽， YouTube 就会跳出一个影片，30几集，很简单，尤其是稍微有点衰弱的长辈，他跟着一起做，哇，没有问题。然后那个被求嘛求不来，被考嘛考不把塞，这种很不愿意动起来的，也可以让他们尝试看看。然后最重要的是走出来，走出来。社会局对我们有很多正面的帮助。那我也要感谢那个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的俊佑主任，他对我们协会从一个关怀据点鼓励到我们做社区失智服务据点有很大的很大的推力。因为专业不一样，可是呢在社区里面失智的比例其实蛮高的。那我们不要讲失智，我们讲认知退化轻度的其实蛮高的。所以呢如果能够透过我们这样的协会，我们这样的运动，可以让他们延缓或甚至提早发现都很好。像我自己妈妈就是因为忧郁嘛，所以她有一阵子的确在她的认知功能上退化的就蛮明显的。那现在基本上不能讲说完全逆转，因为这个认知退化就是阿兹海默的部分，要逆转其实不容易，可是它可以延缓，
没错，
它可以延缓。所以我觉得做运动啦，做人际交流啦都很好，那也都很必要哦。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老了再来运动这样可以提早更好，那爱笑瑜伽运动是很容易学，也很容易被长辈接受。所以如果在听节目的老宝贝们， 也许可以早一点来接触爱笑瑜伽。
而且我觉得爱笑瑜伽也是一个很无龄的运动，对不对？就是每一个年龄层，因为小 baby 他们也非常的喜欢笑，你看到了小 baby 笑，你会哇，就是发自内心的跟他一起微笑了起来。其实不管从小 baby 到我们的成年人，到我们的老宝贝，其实都可以一起加入这个爱笑的行列，对不对？
邀请大家来当志工，对自己笑是智慧，对别人笑是慈悲。有时候真的一个微笑可以融化很多事情。那如果你可以放声大笑，你会忽然之间全身都放松，放声大笑的时候。但这个需要练习，在我书里面有写到，这叫快乐回路的强健。这是一种练习。像昨天老公跟我有一点小口角，意见不一样。我但是不开心。可是呢，我觉得那个情绪如果一直种在那个当下的不开心，如果你一直种在你的心里面，你一直不让它过去，那你可能整天日子都很难过，可能睡都睡不着。可是我觉得情绪一来，我们当然也可以把它送走啊。那接受自己的当下，可能是一个愤怒，可能是一个悲伤，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情绪。可是你怎么让自己再回到一个正面的状态？这个很需要练习，爱笑瑜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尤其是呢，真的哇，生活当中很多阿杂的事情，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一时之间解决，其实有的时候呢，哇，大笑几声，也许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心情做调整，然后呢换一个不同的思维，然后重新再去处理这个很困难很艰难的事情。所以呢，其实笑这件事情呢很简单，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是要努力一下下啦。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哇，很多人可能就真的哦，想说要笑有那么简单吗？啊，我就是笑不出来呀。尤其是对于有一类的族群人来说，就是呢，刚开始准备要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人，大家都觉得说哇，退休之后就是闲云野鹤，然后逍遥自在的生活，不用管说几点要起床，然后那个什么时候要交报，然后时间很好安排，可以出国旅游，去跟朋友打麻将等等。好像呢，退休大家都想得非常的悠闲，非常的自在。但是发现了，在台湾有很多人在退休之后反而是无所适从。怎么退休生活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这个落差感情有的时候让人也非常没办法接受。其实发现了曼宁姐在自己的据点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这样子一个例子，尤其是刚开始准备要退休或者是刚退休的时候，那种无力感、无助感，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其实退休当然你的心态，你的身心灵可以处于一个自由放松的状态，但是你的生活不能是这样哦。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生活还是要有目标跟规律。如果你的生活变得懒散，变得没有规律，那这件事情会让你的身体的体能各方面会下降，然后人会变得懒散，之后你就会没有意志跟目标，没有意志跟目标，你的未来会越来越辛苦。因为我看到的的确就是这样。我们有一对退休的夫妻，原本就是在纺织产业上面做得很好，然后呢也算都是高阶的主管，然后境也都真的非常的不错。原本呢一退休就要去环游世界哦，但是呢马上就碰到疫情了。那个当下那个先生竟然就马上进入恐慌跟忧郁，一下子瘦了十几公斤，他的老婆都吓坏了，所有的老公人整个都变形。可能就是对当下，当然疫情也很可怕，但是呢人忽然之间没有目标，人忽然之间没有理想，哇，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假设现在我们要去进入第二或甚至第三人生，有人说求学就是第二人生啦齁，所以退休就是第三人生，那我就直接骗大家都认为是第二嘛齁，就是不用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的日子，我们就称之为第二人生。可是这人生第二人生，如果你 钱多到每天只要花钱，你可能也不知道从哪里花起。
嗯，
所以我要跟大家举例一件事情。我这里有一个长辈90岁了，
嗯，
他是一个老兵，他的手上哦还有刺反共大陆哦，这样
哇。
然后呢，他在退休前是一个管理员，他是非常的有修养的一个长辈，可是他重听，然后他也有这个失智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的认知功能化的很明显，所以他不能再继续做管理员的工作。然后后来呢，他辗转到了我们的据点来上课。那这5、6年来我的观察哦，我的观察是这样，很多的长辈他开始有这个精神行为，也就是情绪不佳啦，可能会开始有乱掉的状况，而容易发脾气啦，或者是说一直躁动的状况。可是这个长辈90了呢，
对啊，
来我这里5、6年了呢，我就一直觉得说他是稳定的最好的。啊，你知道他的秘诀在哪里吗？
嗯，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脑袋有退化，耳朵也退化，但是呢他每天他的手里面就有一个念佛机，
嗯，
每天哦他的手掌上面有个小小小小的念佛机，他的功课就是一天要念10000次的阿弥陀佛，
嗯，是。
然后他的手表是一个计步器，就是我们一般的小米手表这样，每天要走10000步。然后呢他每天的生活作息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他不会一直跟别人聊天，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做，他的功课每天要完成。
对，
那这就让我想起了那个阿兹海默症一个很大的研究，一个修女的研究，在国外修女到100岁以后，科学家解剖她的脑，发现很多修女根本就已经阿兹海默是很严重的，脑部都萎缩了，但是他们在死前都依然能够自理，依然非常智，然后做每天该做的事情。那我也在我这个长辈的身上看到了同样的事情。
嗯，
他如果以我们的 CDR 分数，如果失智分数来算的话，他真的是已经蛮严重的哦。可是你看他的行为、生活作息，没有一些所谓恼人的一些精神行为，吃过了说没吃，然后一直闹脾气，一直要跑出去，他都没有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我们刚刚就一直说退休闲云野鹤了吗？
对啊，
就放风了吗？一切就自由了吗？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自律，对我们的目标，活在当下的那个乐趣是不能不见的。
嗯，
你可以心态很自由，你可以生活很自由，但是你不能没有自律。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自律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活在当下跟正念。
嗯，
这个一定要练习。
对耶，
我发现这样脑袋不会乱掉，生活会很有规律，然后身体会比较健康。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提醒大家。退休当然好了，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生活规律、运动规律，然后当下正念，绝对不能乱掉。
嗯，
不管你要学什么、做什么、怎么生活，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则。
哇，曼宁姐在这10多年的一个经验当中，真的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些案例，还有自己接触到了各种的老宝贝的一个故事。其实呢，在这本书籍当中，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搜罗，可能跟你我可能遇到的一些生活形态，也可能是息息相关。所以呢，在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案例之外，还有很多的这些的资讯分享哦。不过呢，到底在这本书籍当中，还有哪一些实用的资讯？还有大家在老后退休生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持续再请到了曼宁姐来分享了。
自己 想起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想听你那边的空气，有冒精彩的话题，你还是温柔给我婉转的距离，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忘你，我知道，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小，为何我的真心你听不到。
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才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要为你歌唱，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籍是由商周出版的《熟龄生活齐步走》。其实我翻阅这本书籍之后，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算是惊喜嘛，是在曼宁姐真的为大家整理出来了非常多的这些资讯，像是刚才讲到了很多老宝贝的故事，其实都是每一篇的算是引言，然后呢在后面会跟大家仔细的剖析说，诶，在台湾或者是世界上面现在遇到这个状况的一个可能比例有多少，然后我们遇到了哪一些问题，然后后面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比如说社会资源的一个挹注，还有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努力做调整做规划做安排，其实在当中有很大量的一个资讯。其实这本书籍我觉得除了是故事很精彩之外，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具书，虽然可能大家现在用不到，但是备在家里面一定都有可以用到的一天，对不对？
对，我想帮大家整理一下，因为这一本呢是十年的经验，但是呢它其实也还蛮有条理的哦。就是先从理财规划跟我们的安养信托的介绍，一直到疾病面对的这些问题，面对疾病当然就会有照顾的问题。我们照顾自己是一个角度，但是如果要照顾长辈也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长照资源，我都有写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去用的，就是说长照 2.0 里面有很多功能是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是要卧床了你才可以用，其实不是，更早就可以用，像我们一直讲到的预防延缓独居的长辈、衰弱的长辈都可以用。而且呢在书里面一直谈到很多疾病，其实它就是生活形态调整就有机会能够免除，像是这肌少症啊、衰弱症啊，甚至是吸入性肺炎，这都可能造成长辈卧床，可是在这之前都有一些方法是可以预防，那在书里面都是有写的。我会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工具书，因为毕竟有十年的经验在里面，可能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都在书里面找得到答案，可是你一次要把它全部记到脑袋里其实也没必要，你就是放在身边然后随时来翻阅，那都会有更深入的资料可以去查，然后也有一些统计的数据跟方法，像我连包尿布都有介绍，但是在包尿布之前你可以做一些运动，或甚至是如果要突破包尿布的心理关卡应该怎么做，这个书里面都有实际案例。
真的真的非常的全面和完整，而且呢也讲到了是可能很多现在可能大部分的可能大家长们是比较难以接受的这个算是趋势吗，或者是一些比较前卫的一些思考，像在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篇章我觉得也很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养生村或者是呢其他在未来规划这个在安置真的一个居所的部分，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当然就是在自己家里面最好啊，就算呢自己可能已经生活非常的困难了，行动很不便了，我还是自己在家里面，但是其实在这个章节当中也是希望大家可以转换一下思维，有的时候呢养生村其实呢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且有很多的这些人际互动的可能，其实在当中也讲到了很多的这些案例，或者是呢我们可以有其他思考的点呢。
你看啊，我们的爱笑宝贝团已经到养老院啊、日照中心啊等等齁，我们已经跑了700多场哦。所以我们去过的这一些机构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在书里面介绍两度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安排你的这个晚年的生活，你想说住养老院吗，或者是养生村吗，那这个都跟你以后的财产规划有关系，所以安养信托请大家一定要去了解跟搞清楚。也许在我们的上一辈子荣跟我的妈妈的这个上一辈，也就现在八九十的人，可能你让他去理解安养信托有一点来不及，
是
可是我们这一辈五六十岁四五十岁可能一定要去理解，因为很有可能未来我们就真的会在老人住宅或者是这种安养的安养村来度过，因为我们的下一辈他们要照顾我们的确是不容易的， 对，然后甚至也不必要，只要我们的生活过得好，过得开心快乐，我们不会是现在的长辈三等老人，等看电视，等吃饭，等孩子回家，我们不应该会是这样的老人。所以我在的书里面去讲到的大笑迎接人生下半场，就是希望大家更有对自己的规划，所以这本书是送给中年人壮年人看的。然后呢，你说安养先，或者是刚刚谈到我可以把我的另外一半送到养老院去吗？或者我怎么陪伴我的另外一半走向这个衰老的过程？如果自己老老照顾不来，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不是硬把两个人都放在家里面就有办法处理，因为我眼睁睁的就看到一对夫妻就是不愿意让这个中风的先生到这个安养的机构里面去，然后拖垮了两个人。
嗯，
那我就发现说，可能大家也会去思考到这个道德问题，
对，
法律问题。
嗯，
当人失能失智到一个程度之后，不管你是捐管宣告，还是在法律上也有一些问题的，你怎么去安排跟送到不是在家里。其实我要跟大家说，我们在机构里面也很看到很多就是老老互助照顾不来了，那怎么办？两个人都去养老院也是有的哦。
嗯，
那或者是说送一个过去，那另外一个白天都过去陪，
嗯，
也有的。也就是说你要减轻照顾的这个压力。
对，
那当然哦，再更前一步要提醒大家，预立医嘱一定要做，因为我们都不想拖累我们的另外一半或家人，不想躺在那里当大白菜。
嗯，
什么是大白菜呢？
嗯，
就是靠管灌喂食才能够维生，然后要靠别人来翻身，不会褥疮才不会烂掉哦。那这个呢，在长期照护里面一个昵称啊，就是叫做大白菜，不翻身就烂掉，不喂食就活不了。
嗯，
那如果我们要预防这件事情，预立医嘱，预立医疗决定书一定要做，在书里面有一个章节是介绍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要安老，这是一个过程，生老病死怎么样提早去做准备非常重要。
嗯，
非常重要，希望看到的人都还来得及。
嗯，哇，没错。因为呢，其实曼宁姐哦，在这个书籍当中也是哦，真的苦口婆心用着很多的例子呢来跟大家分析了，就是我们要如何呢及早做规划，及早准备，及早安排，还有健康的一个维持和照顾真的很重要。但是其实讲到了还是有一个点，就是最重要就是尽量的预防嘛。不管呢我们要预防我们的衰老，或者是我们预防未来老后的各种困难的可能，这个预防就很重要。当然就像曼宁姐哦，就持续推广这个爱笑瑜伽，可能呢就是大家可以放松心情，舒缓心情之外呢又强身健体的方式之一了。但是呢这个爱笑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还没有学习的人来说是有一点点困难，就是说哈，这样子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就没事就在那边笑，那是不是有什么怎么样可以在生活当中自我练习的一个方式，如何把这个从一刚开始这种很假假的这种笑声变成了真的开怀的大笑呢？
这样心不快乐，让身体先快乐起来。
嗯，
所以我们强调动作，先强调身体的动作，比如说双手举高，嘴角上扬，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先做的。那你如果要笑得出声音来，肯定是可以的。
嗯，
可是呢，你自己心里是会怀疑的，我到底在笑什么？
对，
好，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是嬉笑这样？那假设你换一个态度，就是说，诶，我是在做运动。所以呢，当你还没有办法大声的笑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试图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吼吼哈哈哈，吼吼 哈哈哈，就是这个节奏，然后这个声音后跟哈，在发出声音的时候要用丹田还有身体的胸腔的共鸣，那你做这样的练习，然后呢接着用拍手，接着用拍手的这个节奏，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做暖身的，它就是一个运动，所以先从观念先改变一下，也许大家现在也可以跟着我来试试看哦，好不好？双手借给我一下，手指五根都张开，手掌齁对拍，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试试看，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然后呢配合我刚刚说的，我们用我们的胸腔还有丹田来发出这个声音，配合这个节奏，手掌记得要拍哦，预备开始，吼吼
吼吼
吼吼
哈哈哈，
吼吼哈哈，吼吼哈哈，哇，马上就学会了。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深呼吸，我们先来吐气，慢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嘴角上扬，双手举高，举高高，举高高，然后慢慢的吐气，气的时候就把声音往外送，自然就是笑出来了。那透过每一次的深呼吸，嘴角上扬，双手举高，再来一次，笑出来。其实没有那么难吧。
哇，我觉得这曼宁姐的带领好像呢就更有这个画面和这种快乐的意境呢。
可以跟别人一起做的时候，感觉就会更有效果，你也可以透过别人的笑容来共振，让自己也感到开心，所以我们比较容易被看到爱笑瑜伽的练习，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像是在做团康，没有错。在我的书里面有一个快乐指数的量表，邀请大家进去看，因为我们总是说你忧郁了吗，你忧郁忧郁量表，如果你有中几个的话你就是忧郁症了，这样哦。那我现在想要提醒大家别往那里去，每天好好的注重自己，我今天是不是笑了，我今天有没有开心的唱唱歌跳跳舞，有没有好好的深呼吸，有没有放松，能不能幽默，从这个角度来过日子肯定会过得比较好。如果整天都在想我是不是忧郁了，他是不是不开心我，如果整天都在想这些事情，那就累了，把时间放在快乐的事情上，那刚开始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很快乐，但是可以练习，然后从假笑慢慢的要变叫，那个过程是需要练习的，然后先让身体动起来，乐起来，乐是快乐的乐，嘴角上扬，双手举高，用力的哈气，哈哈，听起来是很假装，很故意，对不对？对，一开始会这样，慢慢的从别人的笑容或者身体的放松感得到快乐。那如果大家想学爱笑瑜伽，要 Google 一下哪里有爱笑，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面去 Google 爱笑瑜伽，真的随时都可以学的。希望大家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机会试试看哦。
没错，所以呢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练习爱笑瑜伽之外，也是呢一起来预备了在未来之后的老后生活了。在这本书籍当中有非常多完整的介绍，还有很多感动还有快乐的一个故事，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起来翻阅这本书籍，是由商周所出版的《神灵生活齐步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再度的邀请到了曼宁姐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曼宁姐，
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一路笑到挂，一切没牵挂，越活越开心。
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新年五村大发财，好运滴滴来。
回顾过去，台湾省城隍庙陪伴大家走过每个重要时刻，守护正义与良善。金马年象征一马当先，马到成功。
台湾省城隍庙祝各位听众朋友好运马上到，福气随未来，金马上健康，金马上幸福。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
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泪流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恭喜恭喜，先快乐！大家好，我是正声广播公司董事长陈荣明。迎接马年的到来，正声广播公司祝大家
幸福马上到，
健康马上好，
好运马上来，
马年发大财！